嗨，我是 Jackie， 欢迎收听电扶梯走左边，人生的快速捷径，让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今天非常有荣幸邀请到 Yvonne Huang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Yvonne 是一位 UI UX designer， 曾经入选台湾 Girls in Tech 40 Under 40。 我们今天聊到很多深度内容，包括 Design 在日常生活上如何运用，以往丰富的职涯对他人生的意义，在生过小孩之后心态上的改变，如何对自己的生活有反思进步更有效率，对于快乐的定义，如何找到心灵契合的对象。以往甚至也跟我们分享他如何走过一些人生的低潮。我跟以往以前是在 KKBOX 一起工作的过的同事。以往是个 UI UX designer， 在所有 designer 都会用的软体 Sketch 上班。以往也是 Sketch 全球唯一在亚洲时区 remote 工作的员工。以往同时也是两个小孩子的妈妈，今年也自己开了一间餐厅，叫做 Ola O L L A， 是一个健康又好吃的选择。以往也是在 Design Lab 跟温文先辈当 Design Mentor。以往让我很敬佩的是，他比所有我认识的人都还要快速达到很多人生的里程碑，在职涯、事业、家庭。也同时做了很多旅行跟瑜伽的探险，过一个很充实、很充实的人生。那以往如何做那么多事情，又都做得这么成功呢 ？Let's find out. Hi, Yvonne.
Hello.
You've done a lot of things. He's a UX designer at Sketch,、UX mentor at Design Lab,、Code mentor, KKBOX, Yahoo, Microsoft. 你的 resume 真的是很丰富、很丰满。
没有你丰满。
好说好说，那我想问你说 ，design 对你来说的是什么意义？身为一个 designer，
我觉得 design 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 calling。对很多人来说的话， 好像是一个职业，但是我觉得 design， 当我在做 design 的时候，我可以有人家所谓的那种心流的感觉，所以我非常 enjoy 在做 design 这个东西。
那做 design 的时候，让你对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或你看世界的角度会因为 design 有什么跟一般人不一样？
Design 的过程最讲求就是同理心嘛，所以每个你遇到的人其实都有不同的想法。那 design 就是一个 process 或者一个方法，帮助你去了解人，然后就是我觉得让你的这个人的 perspective 它可以更广一点，所以我还蛮 enjoy 这个过程。
所以感觉像做 design 学到的东西，其实对你平常生活跟你朋友啦、亲戚啦，一些像你刚刚说的 empathy 都很多很大的帮助，都应用得到。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学或者是做设计的这个过程，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做设计然后它有什么好处或什么，就是其实你会发现你学习了这一套方法之后，它可以应用的不只是你的工作，它还有很多是你人生处事跟朋友交流的那些一些互动方法。
你有没有个例子，一个 example， 像 design 让你生活上做出决定啊，或者做一些调整？
For example， 就是如果有一个朋友他遇到人生的困境，不管是失恋啊，或者他想要转职，然后我就会可能用像是 design process 那种流程，比如说先去同理，就是先聆听，先同理了之后给他一些建议，然后让他去执行，让他执行的过程之中如果哪边不好的话，再给他一些 iteration 的方法。就是有一本书在讲那个设计你的人生 designing your life、它是好像是 Stanford 的一个课吧、对，其实是用一样的概念，然后就是我说的、你其实这个 design process 它可以应用的不只是你的工作，它还有你的人生。
对啊、那我以后如果失恋的话知道找谁聊天。
这我觉得是像我最近听到有一个 speaker， 他是一个 designer， 然后他怎么用 design process 去发想他这个人生的目标。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
对
interesting。 你的职涯这么丰富，然后你同时也做很多其他不同的事情。我想问你，就是 how important is your career in your life？ 你的职涯对你来说在你生命中是什么样的，占什么样的地位？你刚刚说 design 是你的 calling， 我觉得这很难有人说得出这种，很难有人找到这么早找到自己的 calling， 然后也可以跟工作跟你的 passion 完全的这样结合，真的很难得。所以
对，我觉得我也蛮 lucky 的，就是其实我从高中就知道我想做 design， 然后但是你刚刚可能没有就是 介绍到我的 background， 我就是我大学是念工业设计、
right.
那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觉得设计是一个我有兴趣的东西，然后在台湾可能好像工业设计是比较有工作机会的，所以我在大学先就是去念工业设计，然后到大学念工业设计的时候我就了解设计是怎么回事，然后只是那时候比较 focus 在硬体，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不喜欢，然后后来我发现了 design thinking 就是去解决问题这一块、嗯、比较流行在软体，所以我就后来往软体这一块走。
那你往软体那块走是自己去找的路吗？还是就是你没有转系嘛？对，你就是继续念。
我就在工业设计这个就是领域里面去找到硬体跟软体，像有一些的硬体上面会有一些 user interface， 所以我就跟就是学校老师说我的毕业制作想要 focus 在 IoT 的就是软体上面、oh, 所以我跟其他人 partner， 然后有一个人专门做硬体，我做软体，
哦、oh,
就是也是我一个人生的那个 motto 吧，就是
非常 proactive， 找自己非常 resourceful， 这样讲会找到自己的道路。 对，
就是我自己的人生里面有几个就是 我会一直谨记在心的那个应该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先就是不用去想说哦你不够哪一些东西，你应该是去利用你现在有了什么东西、嗯、然后去想要怎么去用这些东西去达到你想做的。
嗯，所以水不是半杯满的那种感觉。
哇，这是好深，这是什么话？
glass is half full 那种。
哦、okay.
就不是我缺什么，是我有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应该好，我记得那句话好像 do with what you have 或什么的，然后没有道路的地方，就是我喜欢去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嗯、然后去找到自己的路。对，然后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问题，你说 career 对我来说是什么。其实我觉得 career 是我有不同阶段，在有小孩之前我蛮重视 career 的、嗯、可是有了小孩之后我反而会反思 career 其实是不是不是这么 top 的 priority。
嗯，
对
OK，
我觉得对有一点变。
嗯，
对，然后 career 其实但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人生中还是有自己的 career， 而不是像可能有一些女生就是她会放弃自己的 career。
对，可能传统社会的一些压力或是
对啊，有些人蛮心甘情愿就是当一个就是回归家庭的。
对，其实我等一下想多问一些你关于家庭啊跟一些工作方面的如何平衡，然后如何就是 balance 你的 family life 跟你的 relationship 跟你的 career。
嗯，
我现在想问你就是刚讲过你是你开餐厅，然后你是两个小孩的妈，然后你又在做 design， 又做 mentor， 又会做 yoga。 我相信我应该还漏掉一些你其他做的事情，但是大家应该了解到就是你做的事情很多，这么多事情 going on 的时候，我想问就是 What's the typical day look like for you？ 你普通一天是什么样子？那如果你每天都不一样的话，那你觉得很平常很 ideal 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
嗯，你说其实我做这么多事情，但不可能它都发生在同一天嘛。因为我其实会尽量排除不必要的事情，因为我过去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把自己排得太满然后 burn out 的状态，所以后来我就是会把事情排优先顺序，然后去告诉自己说这个阶段我不应该pick up 太多比如说工作的东西、
嗯、
然后应该让自己点就是休息的时间。我以前蛮不注重 self care 这块，后来有了小孩之后其实我觉得我很需要一段自己的时间。
你人生的180 perspective lifestyle habits 都大转变了。
就是你可能等一下会问我说哦、什么事情会让我 out of comfort zone， 有小孩就是其中一个。
你小孩现在多大了？
现在一岁三个月。
所以你已经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一岁三个月了。
那算离开吗？没有、欸、
没有，
那是一个 lifetime 的
对
out of comfort zone， 因为他们一直在 growing。
嗯， true true true， good point。 对，所以
你说我一天、喔、
对你一般一天早上起来然后带小孩，
嗯，
放到托儿所。
嗯，我都是我现在其实我一直在变我的一天。
對，
就是以前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在家，他们还没有去 daycare， 所以我就会怎么讲，有时候会安排带他们出去的时间，然后再排我自己就是要可能工作啊或者是读书的时间、
嗯、
那现在的话会比较 routine 一点、嗯、就是因为他们去 daycare 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嗯、所以我可能早上通常就是七点起来。然后为什么我要七点起来？因为其实他们九点去学校
OK，
对，去 daycare， 但是我七点起来在 他们起床之前，我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可以做一些meditation。
哦、oh, okay. ，
对，因为我蛮希望可以在这么零碎的时间去找到我刚刚说的就是给自己的时间。
对
对，所以我都会提早一点起来。这是我在这个有了小孩之后，不断的去 iterate 我的这个一天的 routine。
嗯，
然后我后来发现，当如果我早上起来在他们还没醒的时候做一些 meditation， 会让我一天的 happiness 提高一些。这就是我发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这跟之前我看原子你推荐的
Atomic Habits、
欸、对对对，就有关，就是其实一点点小小的改变，譬如说我原本发现我因为小朋友我没有那些时间可以读那些书，然后我后来就决定说那我就提早个半小时起来，然后去读我想要读的书，或者是提早一点时间去 meditation。 所以我现在就尽量让我自己可以早一点起来，然后在他们起来之后我就要为他们，就九点之后会 drop off 到让他们到 daycare， 然后之后我就有自己的时间去做不管是工作啊读书啊然后 work out 这样子。
所以你真的是把 design 的这种 principle 都拿用到自己的人生上面，就你每天你刚刚说你会 iterate， 你会看你生活，然后你 meditation 会让你感觉 happier， 你就做这样子，照这样 iterate to prioritize、
就是、
真的是个 true designer。
对，我想很多，就是我会一直一直不断去观察我自己的生活跟我自己的情绪、
嗯、
跟做 meditation 有关，就是我会去内观做一些 inner 的一些就是 observation， 然后去了解我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哦、然后什么样子的东西可以触发我的开心指数。
对，
所以当我去 break down 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发现几个 key 的就是元素，像是我喜欢读书是因为我希望有成长的那种感觉、
嗯、
对，就是去 work out 的话也可以让我觉得自己感觉比较好，因为我觉得、可以成为更好人的感觉、
嗯
就是、
成为更好自己，
对，成为更好自己的感觉、yes. 对，那就是一个一个很大的 goal。
对, 对，
那是那时候我在了解自己的时候我设定的这个 goal， 然后我就去 break down 哪一些的小事情在我的人生中，就是 我每天去做的时候它都会让我变得更好。
所以感觉像你会其实会对自己做一些 experiment， 因为对自己 AB testing 的感觉。
对啊，
你有没有个 self review 的 process， 然后 introspection 的一个 process， 你怎么样的反省你自己的生活、嗯、然后再去想 OK how do I improve， how do I become better。
嗯，其实做 ritual 就是像我们自己在做这个 scrum 的时候我们是都会做 ritual。
对，
我们要解释一下 scrum 吗？就是在那个软体开发的时候我们都会做这种敏捷开发、
right.
然后在一开始 planning 的时候反思。
嗯，
那我觉得对人生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做这件事，就是每一年新的一年都会做这种 ritual。
对，
那我自己也都有这个习惯，就是每一年的新的开始，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嗯、
我就会去设定我这一年就是我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哦、oh. ，
这就是一开始的 planning。 然后
那你会先反思去这过去这一年，
对对 对、啊、
做的怎么样，
就是
给自己一个分数，然后再想下一年，这样吗？
会先回顾过去一年达到的状况、
right.
然后再去想说哦，因为哪一些原因没有办法达到，那下一年我怎么样调整可以去达到。
可是你不觉得像你刚说 scrum 其实就是敏捷开发，就是很敏捷的去做一些 planning 去，
对，
但是会觉得一年时间太长了，就是如果 iterate 一年 iterate 一次，变成说这一年的目标可能定很大，然后过几个月可能一些 context 变了，
嗯，
这些目标有些 maybe not so relevant。
对，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有时候一年定目标会觉得感觉太广了，所以我会想就是把那个 scrum 压短一点。
一年初定的那个基本上只是一个 high level 的、
哦、
就是很像是一个产品会一个 roadmap 嘛。
Right,
对啊，
一个 direction 的方向，
对对 对,
对, 对，
它就是
一
个 north
star，
对，它是一个 north star， 基本上它不会是很细的东西。
哦、oh. ，
就譬如说一开始我会非常非常一个很 high level 的 north star， 就是我希望可以帮助别人，那我要怎么去达到帮助别人这件事情？
哦、oh, ，OK， 真的跟产品规划很像。
对啊、
一年就是一个 high level 的，然后可能每几个礼拜或是每个月都有更细的一些 experiment。
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 scrum 其实应该是要在讲是怎么去执行的那些小 task、嗯、可是一个产品它基本上应该会有一个它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的核心理念，它的 vision 是什么。
对
对，就像 Instagram 是要帮助别人分享照片啊这种然后再去切割啊，对啊，
对，
那我觉得一个人的 North Star 在可能你的人生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变化，可是 你应该会有一个初衷，就是你这个人喜欢怎么样的事情。
有点像那本书 Simon Sinek 的 Start with Why 的感觉是吗？这个初衷要先想好，再从那边去延伸，
有点
是这种感觉。
对，你讲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人，
真的 Simon。
对
啊，我也超喜欢 Simon， 最近开始听他的 podcast A Bit of Optimism， 觉得超棒。
他是我在一开始做 design 的时候就是算是启发我的人吧。
真假的？
对，
是那个 TED Talk 那个吗？他那个 TED Talk Start with Why。 那既然讲到 Simon 还有 Start with Why， 我想探讨一些你刚刚说过你是很喜欢读书的人，让你感觉到有在学习，有在进步，
对，
让你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对，
那我们来谈一下你有哪些书对你人生影响是最大的，生活、工作、design 都可以。
OK， 太多了。如果你要讲人生就是我个人的那个发展的话，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 Brené Brown 的那个、
Vulnerability。
对，他在讲那个 vulnerability， 就是脆弱的一面这一块。我就会看那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 downtime 的时候不用害怕，你可以去拥抱它，然后去面对它，然后是时候的去排解它，因为有很多时候其实比较 downtime 的时候会有一点走不出来。对，另外一本我还蛮喜欢就是奥巴马的Michelle 的
Becoming，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自传就是也蛮 resonant， 因为他是一个background 也没有很厉害，不是很显赫的一个人嘛、
right.
然后他怎么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去变得更好。
对
对，我相信除了我之外也有很多的女生也都有这样类似的故事，但是我自己本身的背景也没有很好，所以我就会自己比较去努力要去做想自己想做的东西。
我很期待有一天你写这本书。
好，OK。
像 Becoming， 它其实很多讲到是 relationship 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它蛮 inspiring， 就是它在讲 relationship 的时候，要找一个对象，要找一个就是会支持你梦想、会帮助你成长，不是把你往后拖的对象，而是一个会让你更好、成为更好自己，然后让你更进步，让你彼此这样子互相鼓励、一起成长。那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对我来说受益是蛮大的，对他的故事。
我觉得找对象是一个真的不简单
真的
任务，比找工作还难。
对，所以等一下好好的讨论一下你怎么找到对象。先帮你倒酒。我们现在
你这样会变成一个那个
在喝红酒
你的 podcast
现在早上11点。所以你刚刚说有些书是 The Compound Effect， 就在讲说中文叫什么 Compound Effect， 雪球效应
好像是。
真假的？
它是，我觉得 compound effect 是不是跟那个 atomic 的那个是有点类似的概念？基本上就是你做
小
小的
事情，
在人生中一直去累积，然后最终会影响你可能人生的方向啊，这种。
对，
我觉得类似的。
对，
对我觉得在做设计的时候，有一点像是我们说的这种 step release 的概念嘛。
step release
就是很小很小的 release， 切得很小、然后就很像 Scrum 啊。
right.
基本上你为什么要做 Scrum， 就是因为你们希望可以快速的 iterate 嘛。
对，
那 compound 就是其实也都是小小的小小的变化， A-B test 小小小小的。
它其实比较像是每天做一点点，就是可能是 meditation， 一天 meditate 十分钟。
对，
但是一年你可能觉得一天十分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我还是一样很心情不好，还是很烦，还是很累。
对，
但一年下来，你可能你的整个 mental health， 你的 mental space， head space 是进步其实超多，但你其实一天一个礼拜下来，你不会有感觉，它就是慢慢这样 compound， 一年这样下来 compound 起来的。
对，
然后再一年的话，又更大的 compounding effect。
对，
就是这种雪球效应的感觉。
对 ，compound， 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件他在讲的事情，就是应该是说你在做某件事情，应该要持之以恒。
对，
然后
对。我有些朋友会就是去健身房就进去就出来，什么事都不做，但是有去就算，
只是为了 check in 这样。
但是这样他们就是不想健身，但是有去总比没去好。就有的时候他去了，他说哦我会走，但他说啊我都来了，就做个5分钟10分钟。
对啊，他可能会被那边里面的人 inspire， 然后可能就是哦看到漂亮女生，然后想在旁边坐一下，就是起码他去，然后有碰到
有碰到漂亮女生啊，
就是
at least you show up， 对
对
对，有 show up 总比没有 show up 好。然后修了5次，就有3次就会去做了一下，那就其实就那几次有修完没做也是有帮助。其实，那我们讲到 inspiration， 除了书之外，有什么人是对你的人生中有很大的 inspiration？ 你是 role models 或是你的一些身边朋友、you know, ，anyone that's inspired you？
你刚刚说的 Simon Sinek 就是其中一个。
Oh yeah，
我就还蛮喜欢 他讲那个 start with why 的这个思考逻辑，
这个 principle， 对
对，就是 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去思考说为什么会有这件事而发生，
嗯，
然后就像做设计的时候问 why，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是现在，
对，
那为什么是，或者是为什么是找我，
嗯，
对，
所以感觉像 Michelle Obama 跟 Simon Sinek 都是你的 role models，
嗯，然后我最近还喜欢另外一个是那个 Jay Shetty，
哦，不知道他谁，
你不知道他是谁，他在 YouTube 上很红，欸，
真的，
对啊，他是那个
Tell me more，
一个很算是他好像 他很多影片都还没病毒式的宣传，因为他都讲那些很励志的话题，然后他的 background 我觉得蛮特别，为什么很喜欢他是因为他的 background 就是他有出家过，然后他是一个印度人，
yeah, OK，
对，然后他在一个不算是很富有的家庭长大，然后基本上他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之中，他大学毕业之后要找工作，然后他发现他不确定自己要做什么，他有一天他的故事是他遇到了一个 monk， 然后他就发现这个 monk 他就是很有智慧嘛，然后生活过得很开心很富足，然后他就在思考说他的爸爸妈妈一直跟他讲说大学毕业之后你要去找一个薪水不错的工作啊，然后成为有头有脸的人，
嗯，
可是当他去自己去了解说哦，他未来可能去成为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其实他们都不快乐，他就是去可能去认识那些人吧，然后他就发现说为什么那些有钱的人反而不快乐，然后可是像一个 monk 他却怎么快乐，
嗯，
然后他里面讲到一句话我觉得蛮让我反思的，就是他觉得他没有遇过一个真正快乐的人，
哇哦，
即使他很有钱，
OK，
然后我也是在想说我们周围有谁很快乐，
对，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想不到，
真的，
对啊，没有人真正快乐，
哇哦，
即使他衣食无缺然后工作很好，很多人都在很好的工作，有人好像你该有的有都有了，有老婆有小孩有车子有房子好像都有了，嗯，可是你还是不快乐，
这个其实我觉得一直是我一直很有兴趣的一个话题，
嗯，
快乐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如果刚刚说很大的不快乐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说法，因为其实 depends on 你的 definition， 你对 happiness 的 definition 是什么，就你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定义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
嗯，
我个人的定义是我觉得 happiness 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没有 desire， 就是很满足现况，然后就是很 present here and now， 就是一方面的快乐，那另一方面的快乐就是the joy you feel when striving to be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当你就充实的展现自我，充实的 self-actualize，也是另外一种快乐，所以一个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是非常非常 passive 的，那我觉得快乐的定义对我来说是在这两者中间找到一个对你来说的 perfect balance，
嗯哼，
那我觉得每个人定义不一样，所以我很好奇以往你对 happiness 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对 happy 我自己的定义是不管你遇到你外在的事物是多么疯狂好了，就是有一些，嗯，可能这世界上会发生一堆很乱七八糟的事情，或者你周遭人他有各种喜怒哀乐，可是你 你都可以保持着平静的心，
oh, inner peace，
对
对，
我觉得那是一种说不上那种很快乐的很快乐，但是你是一个可以正常去面对的人，
有点像是那个 stoicism， stoicism 就是一个以前西方古代的哲学，罗，嗯，马帝王 Marcus Aurelius，
嗯，
很多一些哲学家都是 这一系列的，
嗯，
就是说感情不是你的 emotion 不是不重要，它是只是一个反映你自己内心状况的一个的工具，
嗯，
然后怎么样在就是各种 emotion 各种 external 的这种外在的一些影响之下都保持着自己平稳的心，
对，
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有一点像就是你可以好像是看着外面发生的事情，可是你的人生人本身心里还是很平静的，
嗯，
有点像是那种平静的快乐，
你有读过一本书，我们可能有聊过，叫做Man's Search for Meaning， Victor Frankl 写的，
哦，我知道你有读过但我没有看到，
OK，
嗯，
OK， 大力推荐这本书，
他就是在讲类似，
对，他就是讲一个犹太人那时候在纳粹党死亡营里面，然后他怎么样在看到自己亲朋好友一个一个在面前死去，他怎么样保持一个不被影响平静的心，同时 inspire 很多他身边的人，甚至连那些纳粹党德国的那些军队都很尊重他，他讲了一句话，就是那个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一个人的最后的一个 freedom， the last freedom of the human， 就是当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都可以有那个权利去决定说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各种面临死亡啊、疾病各种很惨的状况下还是保持一个正向然后积极的态度跟心，然后就奇迹式的生存下来， 对哲学心理学做很大很大的贡献。
对，这跟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讲的有点概念有点像，就是没有人可以让你生气或者是难过，
对，
是你自己决定你自己要生气还是难过，
你给别人 permission，
对对，
影响你，
对
对
对啊。所以我刚刚回到就是讲说那个 Jay Shetty， 他其实在他的某一个 YouTube 的那个 video 里面有讲过，就是一个人他要怎么维持他这种 peaceful 的这种 happiness， 就是你对很多的东西要有 detachment。
嗯，
就是 他用一种方式去 比喻吧，就是有点像是你周遭的人好像是一个剧场，然后你坐在一个观众席去看外面的事情发生什么，然后你就不用去过于就是 react 所有的事情。
对，对，
你当然不可能变得就是呆子，就是人家对你干嘛，然后你都没反应，当然不可能。但是你不用过于去反应说，就是哦，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啊什么什么。
对，
为什么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会后来会他出家了，
对，
好像一年还两年吧。
对，
然后就变成一个 monk， 然后后来他回归到他的正常的 career， 他的职场，
嗯，
然后他还是很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还蛮 inspired， 就是我觉得他很努力去跨出他原本的 career path， 然后去尝试一个他想要效仿的这个对象，然后学习到了这些精髓之后，然后带回来去 inspire 别人。
对，
对，我最近还蛮喜欢看他的那个影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他讲的话还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Ikigai。 Ikigai 也是一个我最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Ikigai，Ikigai，I、
okay. K I G A I，Ikigai， 它是一个日本字，然后它是讲日本人为什么很多人很老了，然后但是就是很富足，很 fulfill 他的生活，然后很快乐。然后他在讲那个 Ikigai 的 model， 我觉得蛮有趣，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就是 Ikigai 它的核心在讲的就是你要怎么去找到你的人生。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同时也是这个世界需要的、oh. 然后别人会付钱给你，然后你自己有能力去达到这个四个东西重叠起来就是你的意义感。
哇、wow. OK， 蛮深奥的，这个是我觉得蛮值得去研究的，意义感这个概念感觉融合了整个很多我们今天聊的东西。
对啊，就也是我最近一直在
意义感 OK
去了解我自己要怎么找到自己这个东西。
其实我刚才蛮喜欢你说那个你的生活像是人生像是一个剧场，然后你就是一个观众在那边看，有点像这种第三者 的 perspective 去看你自己。
对，
就有时候如果你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很烦，或者你心里有点不开心，你感觉到那个感觉，你就可以抽离自己，
对，
变成第三者说哦，就是 Jackie 先不开心了，然后就可以用第三者很客观的感觉去想说哦 Jackie 为什么不开心，然后你就想说哎，可是不开心有用吗？ Like what's the point？ 不开心有帮助吗？
对，
那 99.99% 情况下都是答案都是完全没有帮助，就是你一个 emotion 而已。
对 啊， 對啊，
那这样思考就让你可以抽离那个当下的那种情感，
對，
而不会做出一些让你后悔的事情，可能当下意气用事或是
对
说一些就是火气上来 的东西，以后就很后悔。
我觉得这个是你做 meditation 可以练习的东西、
啊、对。
像我一直、在之前的时候都不相信做 meditation 有什么帮助，然后后来我因为有了小孩之后，我就渐渐发现 meditation 可以帮助我回归自己的思绪。因为 meditation 它在讲的一个最高境界就是当你坐在那边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有一点像是你自己脱离你自己现在的状态，然后去看你自己。
哦，
最高境界
就是失去你的 ego。
你现在脑袋可以去想一个画面，就是你的灵魂出窍，然后看 你坐在那边冥想，然后你自己灵魂出窍看着你自己坐在那边。
你有这种感觉过吗？
我觉得这个最高境界我还没有办法达到，可是我一直希望我自己可以进入那个状态，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状态。因为像很多人说做 meditation 他可以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对，
我现在没办法，我就叫妈。就是 meditation 到后面其实你会让自己很多的思绪啊或者你身体的感觉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你进入那个状态了。
那我们现在来谈谈relationship 方面的东西好了。
好，
因为刚刚很多东西提到你的小孩， 结婚，然后你其实算是比较早结婚，跟你同年的人。
对，
你介意透露你几岁结婚，然后几岁生小孩？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结婚，23岁。
OK，
然后27岁生小孩。
OK， 那其实你跟你老公 Vincent 都是非常非常 ambitious， 非常 driven， 然后都做事都很有目标，然后也都很有效率的人。
对，
先这样好，先讲你怎么找到你的
这个
灵魂伴侣？
Okay.
对。就是对，因为刚刚说过嘛，这是比找工作还难的东西。
对，
对，
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他，然后我们在一起了4年，然后我们是因为一个创业比赛，
对，哇、wow、
哦，然后我们是同一 group， 然后认识的，
对，
然后那段时间就发现彼此的兴趣还蛮像，他也蛮喜欢 design，
对。
然后也是一个就是很 out of comfort zone 的人，就是他喜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oh. 然后他可能会去找一些新的地方旅游啊、嗯、然后有点像跟我这种出轨的个性蛮像吧，就是转学之后念工业设计，老师说我不适合之后、oh. 我就开始在那段时间尝试各种 internship，
对，
去 Microsoft intern 啊，然后都不是做跟 design 有关的东西，
对，
就是那时候在做那个 instructor， 然后后来去雅虎啊，然后那一段时间跟他就是发现了彼此还蛮心灵契合的之后、
oh, OK，
就决定就是那时候有点像是就试试看就结婚，我就没有想那么多。
Nice， 对，
我个人那时候的标准基本上是我觉得交往3到4年我觉得就 OK 了，
对
对
OK，
对啊，就不像有些人会要犹豫很久、啊、
对，你刚刚说心灵契合有点像是这种 physical emotional spiritual intellectual 这种 connection 的感觉吗？
对，
心灵契合这个字还蛮深奥的，我觉得
就是某一方面你会觉得你们还蛮有默契的感觉。
默契，
对，就是你譬如说哦，我们两个今天要一起吃晚餐，然后你们今天想的东西都会是类似的很小的东西但这个就是生活你懂吗？
对对
对，或者是你们今天想要去哪里玩，其实你们的兴趣都很像，就是我们其实都喜欢做类似的运动、
okay.
然后
对，
可能都喜欢有一些自己的时间读书之类的。
那你觉得你在感情方面是你是浪漫主义吗，还是你是比较 practical 的？
我觉得我比较practical， 对，
okay，
我觉得我很明显跟那种比较可能小女生的人不太一样我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对，
就像你刚刚说我很 ambitious，
对，
那我觉得有好有坏，我们两个某些东西很像，当然就是在找要做的事情这些都很 match， 但是有时候有些想法会有冲突。
嗯，
对，
当然对，
对、啊、
可能有完美的那个，
对啊
对，
啊對，
一定会有高高低低嘛，起起伏伏，
对啊
对。那你觉得你们两个怎么样让彼此更好？像刚刚我们说 Michelle Obama 的 Becoming， 就是他跟 Barack 就是两个人就是互相支持彼此的梦想，
对，
可能有些有一点牺牲，但是整体来说都是互相一个1+1=3的概念，就是让彼此更好，比原本自己更好。
对，我还记得 Becoming Michelle Obama 他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没有很希望他去选总统然后但他经过一段了解，他去想说奥巴马来说的话有什么好处啊，或者是这个 meaning 是什么，然后他再去想说哦这个取舍，所以他后来退一步了，他决定就是他们后来好像分两地吧，
对
对，他到处在不同的州选嘛
对，
然后后来他因为自己他们那段时间也有小孩，
对，
所以他自己也有工作，
对，
所以他就去做一些取舍，
对，
然后我觉得像我跟先生就是当然我们都会有各自想做的东西，然后我自己也想要追求自己的 career path、嗯、那当如果我们有了小孩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应付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我们每个人就是都要做一点退步。
那怎么样让你们两个都保持你们的 ambition 跟你们的 productivity， 然后同时又有一个浪漫健康的婚姻？
就是要用很不浪漫的方式去解决啊，就是沟通啊，当然会有一些争执啊，
对
对啊，
就是要 compromise，
就是我觉得我们不会那种很恶劣的吵架，但是我们会有一些不是气氛好的沟通、
嗯、对，但都是有建设性的嘛，都是 constructive 的 communication，
对啊，
就有时候
当然不会像人家什么對那种吵架到骂三字经，對對對，我们当然不会，我们都会就是很理性的去想说我们彼此的问题点，就是我觉得也要用一个心态，就是你今天是要来沟通的，而不是一直在骂对方。
对，對，就不是 personal 的，是你们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然后有时候你自己要承认自己是，其实我自己也有错，就是也要退一步去为对方去想。
嗯，
对啊，就我觉得是要一点默契啊。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这样思考，就是你另外一半只会这种意气用事，然后一直在批评你啊，翻旧账啊，那我觉得就很难。
对
对，
感觉这种就是这种 hard conversation， 这种越不舒服，越让你提不开不了口的一些对话，越不舒服，它其实是越重要。
对
对，像你刚刚说的，你刚提到的 Brené Brown，
对，
他讲的 vulnerability， 这也是其中之一，对不对？越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其实你越去面对它，越去拥抱它，表示你勇于面对，勇敢面对 你自己的问题跟你们之间
对
同时的问题。可以说你的 relationship 也很大一方面就是学习怎么样 be vulnerable， 展现脆弱的一面，在这一面上做沟通，做了解，做磨合。
我觉得面对自己的 vulnerable 那些东西都还比面对两个人的问题简单。
哦，真的？
因为你处理的自己情绪你可以自己做 ownership。
对，
你今天发现了你哪些问题之后你要做什么调整，我觉得相对简单。
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跟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一起去发现问题，一起去调整的时候，你也要去想说对方愿不愿意跟你一样这样子。
对
对
对，有时候 vulnerability 也是要抓时间点，有时候
对啊，
沟通时候也要看时间时机点。
你常常应该会听到很多人就是哦，譬如说情侣或夫妻吵架了之后，然后有一些人只想忍战，
对，
他不想要面 对，他想只想逃避，他不想要跟你谈。
对，
就是很常听到的是那种就是男生懒得跟你吵，然后就直接就关门然后走了。
对，
或者是他们就对我，可是我觉得这种是最不好，不没有在解决问题。
但有时候也需要一点空间时间去冷静再回来面对，
时间冷静，但是你要有 time， 就是这个这是什么 deadline， 就是不可能冷战一个礼拜一个月吧。
对，
对，时间还是要 go on。
对，
而尤其我觉得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会 push 你去解决这件事情。
对，应该说不应该当下不想面对就甩门离开，而是应该说 OK， 我现在有点情绪，或许不是我们沟通最好的时间，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冷静思考一下，我们明天再来谈，那我现在需要点自己的时间，这样就比较有建设性嘛，对不对？
当然啊，是啊，
嗯，
就是当下一定会很容易就是讲出那种很生气的那种气话。
对，
那你冷静了之后你可能就会先消化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看一下你到底为什么生气，
嗯，
然后去讲出好像比较是正常的人，
好像又回到我们刚刚的那种 meditation 带给你的帮助，就让你可以冷静。
对啊，
对，
但 meditation 最高的境界是基本上吵架的时候你根本不会生气，就是你应该是心如止水，就是可以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人是很难做到这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或许我应该也出家一段时间。
可以考虑。那我想问，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vulnerability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 personal， 就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真的看到一个人的 character 其实是看他失败的时候怎么反应，
对，
他在遇到 challenge 遇到不舒服舒适圈之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现。
嗯，
那我想问你说你有没有哪一次失败的经验让你对你来说启发是最大的？可以先喝一杯红酒没关系。
我觉得是要回归你怎么去定义失败这件事。
嗯，
对你来说失败是什么？
对你来说失败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但是可能也没有学到东西，就是很大的失败。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达到一个目标，但是你学到为什么，然后你从此去改变改进，那不是一个失败，那是一个成长过程。
那 interesting， 我觉得很多失败都是学习的机会。
也是齁，
所以
那我们改一下这个问题好了，有什么事情让你没有做到，然后你因为那个失败让你去反省。
你可以以失败去讲说哦，你原本想做一件事情但没有达到你想要做的。
对，
我的过程或许近期的话会是我原本可能以为 remote work 可以帮助我 balance 我的 life 跟 family， 这是原本的 goal 了。就是因为 我自己觉得我的一直都希望我可以一直在这 career 上面去成长，然后一直在去调整我自己的工作模式，然后去达到我自己的现在目前的生活状况。所以为什么我后来要选择加入 remote 这个 sketch 这个公司，都是因为我觉得哦，这样我的location 跟 title 可以比较 flexible 一点。
对
对，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没有这么的梦幻，懂吗？因为我觉得很多在这个外面的人看 remote work， 他好像看起来都很梦幻，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你自己本身的 principle 啊，你自己的效率啊程度，我觉得都有关。我觉得我没有说那是一个失败，但是我觉得他没有真的达到这么梦幻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很多东西，像是工作效率那些东西要提升。
嗯，
对啊。
OK， 问更 personal 一点问题，可能就会有点 involving 一点 vulnerability。 你有没有经历过可能人生的一些低潮，一些感觉像是谷底，一些比较黑暗的一些的时光，然后
对
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怎么样走过那一段？
OK， 我人生最低潮
Cheers。
对，好像
先喝一口
我觉得是不孕的那段时间吧。
嗯，
对，就是有我们在怀孕的前两年有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在做不孕疗程。
嗯
哼，然后那一段时间没有达到一个里程碑，工作上没有达到里程碑，然后在感情上面因为不孕也有一些影响。
对，
然后我自己本身的心理状态、生理状态也因为不孕疗程吃药啊都有一些变化。然后那段时间还蛮气馁的。
嗯，
因为当你做了各式各样的检查，然后医生就跟你说你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为什么不会怀孕，然后他还就是大力的跟你说欸，你那么年轻应该很容易怀孕吧，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就是讲的好像他们也不知道你怎么了的概念。
嗯，这种很烦，因为他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对，
基本上对。
然后我就经历了那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就很迷惘。
嗯，
因为一方面生小孩这件事情也不是我那时候的 priority， 是因为我先生比较大，然后他希望可以早一点生小孩。那女生压力通常都会比较大，因为
是
女生要怀孕。
哦，对， of course of course。
对啊，
对。
然后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后来离开工作，因为我们在猜测或许是工作压力，
这是 co-mentor 的时候。
对， co-mentor。 Okay。 然后或许是工作压力吧，那是一个 assumption， 然后我们就是尝试。然后离开工作之后那一段时间更忧郁，因为没有 human intention， 然后更没有我自己在 career path 的那个道路上面。
嗯，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一个很像是一个 lost track 的人。嗯，就是我每天不知道要干嘛。
对，
我也不太能很激烈的运动，因为医生跟我说我可能要调养身体啊。嗯，然后吃健康一点啊，这种概念。然后就一方面我失去了我原本的人生动力，就是运动是我一个舒压跟找回我自己 momentum 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那段时间我就觉得还蛮低潮的。
嗯，
对。
嗯，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低潮的故事。对
对啊。
那你之后在经历这个低潮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去过每一天，然后之后怎么样慢慢走出这个低潮？然后
我觉得那一段时间都还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调试，就是可以更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 key 的学习是不要一直把自己的情绪建立在别人身上。
哦，
你太在意别人，
什么意思？对，
反而会影响自己。
哦，是说太在意别人的想法吗？
就是
可能爸妈啊、长辈们，或是
另外一半，
对
啊，就是被情绪勒索的概念。
嗯，
你懂吗
？Yeah，
就是会因为别人说了什么，然后你就放大了那个。
嗯，
那些话然后影响你的情绪，然后是不止一天，然后是很久很久。
对，
这跟刚刚我在讲说我在练习那个 meditation detachment 这种概念很像，就是我要怎么让自己不要一直陷入人家讲的东西，然后一直 去不断的去想去想去想，其实人家可能没有无心讲了一句话，然后结果他就影响了你很多天。
嗯，那这种时候除了 meditate 跟抽离，其实沟通也是个很重要的
对
解决方法嘛。对的，你可以跟，如果假如说跟对方说，哎，你当初这样讲让我感觉怎样怎样怎样，那你当初用意我想不是怎样怎样，但是我们可以沟通一下，这样吗？
沟通或许有帮助，但是我觉得很多都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内心。
嗯，对，
就是你自己要内心要升华到那些东西不应该要让你有这种情绪反应。哦，懂吗？
对
对啊，
哇，升华这个字不错。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现在都还在学习的状态。
对， 对，
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我会希望自己一直成长？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有小孩之后，我觉得应该要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一个状态，才有办法去应付小孩自己不知道，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
对，所以我们要准备好，大人要准备好，然后才有办法去让我们在他面前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好的状态，而不是他每次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忧愁的。
对，其实小孩会
的感觉，他会被感染。
对，这是什么潜移默化吗？
哇，有点不像，但是就基本
上就被那个磁场影响，对不对？
当然就是希望小孩看到自己的时候都是一个好的状态。
对
对啊，
那你之后成功怀孕，你现在有两个双胞胎。
对啊，
那你那时候成功怀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 release 的感觉啊。
对，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人还是有用的，你懂吗？
这个人生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难题，因为你其实自己的身体
你很难控制，
自己的基因这完全不是你能控制的，很有限的。
对啊，那怀孕了之后就代表哦，其实你还是有机会的，你人生不是没有希望。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是不孕的话，也不是说什么你坏掉或是你是
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你会有一个遗憾在哪里。就有点像你今天人生想要做到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努力了，
对，
然后一直都没有做到，然后最后你决定放弃。
对，但感觉如果你尽了全力然后真的没办法，真的孕不出来，那也不能怪你。
对， 对，但就很难释怀。
对，
就是
嗯，
会觉得啊，原来我没办法有小孩。
那当初你有想过说，如果真的真的没有办法怀孕，你有想过如何面对这件事情吗？是还人生还是要过吗？婚姻还是要维持？
这蛮有趣，现在去想就会觉得，如果真的没有小孩的话，人生真的会不一样。对啊，对啊，
对。嗯，好，那我们其实今天讲到很多，就是如何做最好的自己，包括 meditation， 然后如何在自己感情方面情绪上不受影响，
uh-huh.
如何保护自己的思绪，给自己多点 headspace， 然后也讲到很多书，很多你 inspire 你的书，然后你的 career， 你的 career 做一些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你的 career 在你人生对你的定义，然后也讲到一些你的生活习惯，像是一些不断的去 self introspection self experiment， 然后从自己的生活中学习，
嗯，
然后不断的 iterate， 很多这种 designer 的这种 frameworkThinking process 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讲这么多，我想问你，就是说你在人生上有什么样的 principles， 有没有哪些你的 principles 是你平常最常用到的？
我都会蛮大胆去尝试，我今天想要就是我心里想到我觉得值得去做的，
嗯，
但我是有评估过，
对，
然后我就会去大胆的尝试。
嗯，
然后即使我现在手上的资源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那件事，我都会去想办法去想说怎么样子可以做。
嗯，
我觉得那个 principle 就有点像是如果你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可是你犹豫太多担心太多，就是而不去做那件事情，
嗯，
那反而是一个 blocker， 就是他反而你想太多而不去做，跟你直接去做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再去解决。
对，
我反而觉得就是后者是比较像我的个性。
嗯，
对，然后我也蛮喜欢这个概念，就是我有时候可能不见得是好吧，就很容易就是先斩后奏。
对，
就是直接去做了。
对，
然后再去想说哦后面有什么问题。
这其实跟我一个很喜欢的概念很像，就是 ask for forgiveness，
先做了之后然后再做错了再说哦不好意思。
对，不好意思。其实生活上很多时候这个观念用得到，像是可能去爬山，很多人觉得说哦天气不好，那我们以后再爬，那你可能以后再爬，那你可能永远都爬不到。
对，
那可能天气也没有那么不好，你就爬看看，搞不好爬下去真的天气就很棒。
对啊，
然后
可能下面下雨然后上面就出太阳
出大彩虹那样之类的。
嗯嗯，
对。最后讲一点 mentorship 方面好了。
好，
因为我觉得你 inspire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非常被你 inspire， 然后我甚至很多好朋友会看到，因为我认识你会问我说，欸，你认识一帆哦，可不可以 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可以介绍一下，让我跟认识一下，了解他工作啊什么方面的一些，
对，
想跟你学习。你同时也是一个 mentor 在 design lab， 然后也在 sofa soda 的温文先辈。
嗯，
那我想好奇就是 mentorship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嗯，
对，
mentorship 其实有点是我自己在寻找 ikigai， 我刚刚讲那个概念的一个实现的方式。嗯，
对，
因为 ikigai 就是我刚刚说你今天有能力做的东西，同时也是世界需求的东西，跟他们愿意付钱给你，然后你有能力去 deliver 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 design。 那 design 这个东西在我这个人生发展过程中，我尝试过很多不同的方式。
嗯，
就是不管是做 in-house 的 designer 啊，嗯，然后到现在可能是 remote 啊，都是一直在变化，但是我一样都在做同样类似的事情。
嗯，
可是它其实有很多的变化，啊，是我今天 design 的技巧啊 thinking process 之后，然后我去 share 给别人，它也是我一样在 design 这个我喜欢的这个领域里面，然后去做启发，然后我发现这个是我还蛮乐意去做的事情。
嗯，
尤其当我看到别人因为我有所帮助，他获得了什么，嗯，然后而去达到他的目标。
嗯哼，
对，做了 mentorship design lab 的这个很像是 side job 的一个机会之后，嗯，我就觉得我还蛮 enjoy 这个过程，因为那个 design lab 让我认识了很多不同 background 不同 culture 的人，很像是原本跟你不会有 connection 的人，然后就跟你因为这个平台而认识，然后他就我们那时候我在上面认识一个在中东吧，在阿拉伯的一个女生。
wow.
uh-huh. 然后她就在跟我讲说，哦，她为什么要学设计啊，然后她那时候他们那边会有40度的高温，没办法出门啊，然后她在家里面然后跟我学这个 UIS。wow. 然后就是聊了很多，我觉得，但我觉得这时候是一个方式让我去connect更多不一样的人。
对
对，然后我就还蛮enjoy，然后后来可能她因为跟我学了之后，然后就是转职 pivot 他的 career。
哇哦！
那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有帮助到，
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对，这感觉我觉得很棒，
非常 rewarding。
就是跟你今天一直去找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薪水，当然那些 income 都很好，但是跟你去影响了一个人的生活，然后让他从原本很迷惘，然后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用你刚刚讲一个 career 的方面的升华，就是你 career 刚开始。
对，这跟我之前好像看到一本书，他在讲，就是你的 career 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基本上你应该要做的是去 build 你的 impact。
Exactly， 对。
这是一个 legacy。
对对，刚开始工作都想说啊，我要怎么变好，我要怎么赚更多钱，
去爬那个 leader 嘛，你要怎么去变 manager 啊，还是你要变成某一家公司 CEO？ 但是回归到你的初衷嘛，就是你今天想要做的到底是你要赚更多钱，还是你想要的那个 North Star 是什么？
对，感觉有时候就是你可能做到 Senior 或者做了一阵子，你就觉得钱归钱是一个生活的能量，一个需要用到的油，但是其实生活不是为了加油嘛，是为了那个旅程。
对，
然后加油站只是一个你需要的一个燃料而已。那有时候觉得给薪水有就好，但是其实你真正做的 impact 是什么，那其实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你这个 metaphor 还蛮有趣的。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个 podcast 其实想讲就是如何变成更好的自己。然后刚刚Ivan说了很多，就是他如何每天进步啦，啊，每天 introspect， 然后每天去让自己 iterate， 让自己更好。
对。
然后很多时候在这种自我成长的过程下，其实最困难的就是那个面对恐惧，面对自己让自己不舒服，离开自己舒适圈的东西。Ivan，你现在你人生上最大的 challenge 是什么？然后你最大的 fear 是什么？最大的恐惧跟最大的 challenge 挑战，
我觉得我最害怕就是我没有在成长，就是我是一个很怕自己就被别人觉得我好像停在那的感觉。
嗯，
对，就或许跟我自己本身的 personality 跟我们的 industry 有关，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很高速转的一个产业。
对，
然后很多事情一直在发生，
嗯，
然后其实有很多 information 要一直去 catch up， 然后我要怎么去消化，而且尤其跟我自己本身工作性质也有关，就是我有时候会 不知道怎么去消化大量大量的这些资讯啊，然后让自己快速的就是内化，
嗯，
对，然后怎么样去 priority 做 react
对
的东西，对、嗯、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还在去学习，然后我最近还用了一个 app 一个工具、
oh yeah?
对，然后他让我去 prioritize 我自己人生。
你不能说 你不能这样讲啊，不说什么工具啊。
哦、oh, 一个叫 Things 就是我不知道
哦、oh, 我也用啊，
你有用，然后我还去简化那些不必要的 distraction， 然后让我自己更 focus 在我要做的事情上面。
对，有点 GTD 的、
欸、对对，我自己 在做那件事。
哦，真的吗？
对，
很棒，很有效率，我觉得对于productivity
你可能要解释一下 GTD。
GTD 就是 getting things done，
那是一本书。
对是一本书，然后是怎么样，
然后他讲一些方法让你提高生产力，
对，怎么样就是让你的 to do list 是有更有意义的，然后更 actionable。
对
对
对，嗯，对，这跟我之前看那个一周工作四
小
时的那个、
oh, four-hour work week，
然后不是有讲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把很多东西你要做的、嗯、做一些那个
automation delegation，
比较是 box 的处理，就是、
嗯、
把你不是把遇到每件事情都直接去做 react、oh, 就直接去处理，应该是累积起来一些重复类似的事情再一次去处理，就像
email
对
一次回，
我 email 也是做了一些小小变化，就是当今天有一个 email 来的时候、oh, 我先把它放到未来要回的这个 bug 里面、
oh, okay.
然后之后再一次找时间回。
对，就是跟那种讯息，因为现在大家讯息都很多， messenger instagram line，
对，
很多时候就开电脑一次给它回完，蛮爽的，
就要把自己的时间譬如说要回讯息的时候再去回讯息，不要回的时候就不应该去看它，然后去专注在今天要做的事情上。
哇，这个真的 productivity 真的是很有帮助。那今天谢谢Yvonne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很棒的一些人生哲学，一些他的做事的习惯，然后一些人生经历的一些低潮，如何走过那些低潮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些 principles 喜欢的书啦，还有学到的东西。那Yvonne除了 Sofa Soda 的问问先辈可以找你当 mentor 之外，有什么样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听众可以想要联系你，想要找到你什么样的方法？
我觉得我在大部分 social media 找我的名字应该都找得到，只是我可能会回复没有这么快。
OK，
就像我刚刚说
要等到你的 batch
找时间我就会回
对，所以Yvonne的 website 叫做 yvonnehuang.comYvonnehuang.com， 然后上面有很多他的以前的作品啦、啊、以前做过的事情，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你还那个网站还蛮不错的，就是你很 detail 很 up to date， 你所有做过的事情都在上面，你的 podcast 啊，
我会就是尽量找时间去 update 它，但是不会一直在 update。 我觉得我的 social media 也还蛮低调的，就是
真的吗，
我也没有这么在 update、嗯、有对吧，
应该说 personal brand 已经够强大，就是不需要 update 也
没有啊，沒關係，你的 personal
brand
我觉得 Jackie 应该访问自己吧
这样多尴尬
你应该找一个人来访问你自己
然后Yvonne除了 website 之外还有一个 medium 的账号，就是Yvonne Huang、
uh-huh.
然后看你上面有写一些 design， 很多 design 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些很多资源的分享、uh-huh. 对不
对，
对，
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有人想要了解到底要怎么去找那些资源，然后就我因为我有时候不会花时，像你很常会花时间去写文章，你写的文章比较多但是我会因为有些人来问我，然后我去准备的。
对，其实我写文章跟你一样，就是
有
三个
人
问我，我就觉得好，我可以写文章了
哦，真的，
对，因为有三个人来问你，表示说应该更多人会想要这个资讯，只是可能不好意思问，或是没有机会问，然后当三个人来问你的时候，就表示说你的这个 knowledge 你的 experience 是有价值的、
uh-huh.
就可以写个文章
哦。Oh.
对，我个人是这样，对，
所以你不会固定去写文章？
不会，通常是有人问我或是灵感刺激到了。
但你是不是有一个 website 啊？
我是有个 website， 可是它只是一些照片而已， photography 为主
哦、oh, 就不是文章。
对，没有像你那么全面，就是 career
没有，但是因为 design 是需要 portfolio 的 website 啊、
哦、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倒不如就把自己的 blog 就是
很棒啊，
弄在同一个地方就好，
就是一目了然。你的整个，
我觉得这也另外一方面有帮助于，就是你的employer， 就是他们可以更了解你的一个人格，
哦、
这个 personality 是什么。
这种东西真的是，我觉得你当下写对很多人很有帮助，对自己很有帮助。但很多时候，它的 long tail effect 是你想不到的。
对，
就是说，可能几个月后，你的 employer 以后 future employer 看到你以前写的文章，或是你5年后想回顾自己以前 想过的事情、做过的事情，这篇文章的价值就非常非常高。
我觉得另外一件蛮有趣的是 我近期才发现，就是很多人跟我说我的blog 他的 SEO 做得很好，就是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找台湾 UI US Design 我是第一页的。
真假的？
我也没有特别，但是我就觉得啊，很多人都会因为这样找到我。然后比如说有些人在美国，然后他们想要回台湾找设计的工作，然后他们就会写信来给我，然后就会想说哦，好像我在这边工作蛮久，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就问他们怎么发现我，他说因为看到 blog， 然后
哦，对，
觉得哦 ，OK，
所以写 blog 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很有效果的东西。
写 blog 那时候也是一个无心插柳，就是有很多人可能写 blog 是因为他想要变成他自己的一个工作嘛，就是写文章，然后可以卖东西吗还是什么，但是我当时只是一个心情抒发。
那我觉得又扯回来刚刚的那个讲过的东西，就觉得写 blog 也是个蛮 vulnerable 的 experience， 因为你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看得写内容啦，如果是工具类的话还好，那可能是心力路程的话也是个非常 vulnerable 的一个过程。
对
对，
但我觉得这跟刚刚又回扣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GTD 的概念有点像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太多东西在你脑袋的时候，你应该把它释放出来，所以写 blog 可以让我释放我内心在想的东西，
没错。
然后你写下来之后，你就不会一直纠结在那里。
对
对，
很多时候人家说写 blog 是写给别人，但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最初衷应该是写给自己。
对啊，
然后可能别人用得到就给别人用，但是最初衷还是为自己内心世界思绪整理，
对，整理自己的思绪，
然后再分享出去那样。
对啊，对啊，对啊。
对，那除了 Medium 之外呢，一般还有在设计师都知道的 Dribble， 然后账号也是一样，
YBON， 就反正在各个社群平台，我觉得应该都找到，只是
对很好找。SEO 第一名，
我觉得可以是用 Facebook 可能比较快。
哦 ，Facebook 可以直接，听众可以直接加你好友，然后传讯息这样。
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一般的时间，还有一些心力路程，一些很多很深入的分享，谢谢 Yvonne，
拜拜。
Thank you for listening。电扶梯走左边，人生的快速捷径。希望你和我一样，从 Yvonne 的身上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内容对你有价值、有帮助的话，不要忘了 subscribe。也欢迎 IG、Instagram follow 我们，做 leftsideescalator.jackie。有谁你觉得适合上我们节目的人吗？欢迎传讯息告诉我们。电扶梯走左边，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 See you soon.